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Brian。 接下来请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Aiden。
大家好，我是 Jesse。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Lily。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Lucy。
好，那咱们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已经诞生五年多了。在这五年里，它不止伴随着咱们成长，也给西雅图的华裔群体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有声节目。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美国的青少年都听什么有声节目。那还记得少年的少年时大家看最喜欢的少儿节目吗？这些节目是大人主持的还是小孩主持的？节目有哪些特色？又有哪些让你记忆深刻的地方？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是中国长大的，然后我记得在中国就是，我其实就是也没有就是听这么多，不过就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一些就是一些就是别的小朋友就是我就挺傻的，不过就是他们就是介绍玩具之类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记得都是基本上小朋友主持的，就是当然就是大人其实在主持，不过就是。主要就是都是有小朋友在讲话之类的东西，然后一般我都是在就是电视这种节目上面看，而不是就是光用什么东西手机这种来听。
对，我小时候也是看 YouTube 的时候，我也看了很多时候的把那个玩具打开的那些 unboxing video， 然后我以前还看了什么吃糖的，就是日本的糖的那个视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那么喜欢看。但那些应该是我猜是大人主持的，但是你们看不到大人的脸，只能看到他的手，所以真的看起来就是大人的。
我看的节目就是除了一些在 YouTube 上的视频以外，我也看了一些电视节目，但是我小时候就是看电视看的不是太多，但是我记得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是叫 Odd Squad， 好像中文也有一个中文版，但是我不是太确定名字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真人演的电视节目吧，然后就是讲一个学校里的学生和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这个电视节目也是有一些就是数学课和科学课。放进去，所以一边看你，他们就是中间也会停下来给你教一些简单的数学或者很简单的科学课。然后除了这个，我也喜欢看一个叫Tom and Jerry， 就是猫和老鼠的一个电视节目。我觉得很多听众也可能听说过这个吧。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卡通节目和电视电影吧，也有电影，但是我看的是电视节目。然后这个是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没有对话，就是电就是屏幕上的画画和这些。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应该是，我就看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我很喜欢一个叫 Hello Kitty 的节目。我记得每次我想看这个的时候，我妈妈就会告诉我，如果我想看，我就做什么收拾房间还是吃东西快一点。然后我记得我有一个 Hello Kitty 的文具盒，上面有就是猫猫的画像吧，然后我很喜欢这个，把我最喜欢的笔都放在里面，不会让别的人用。 现在我还有这个文具盒，但我当然都不用了。
啊，这个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应该都跟我一样啊，这个小时候应该都看过，像是那种啊《喜羊羊与灰太狼》啊，啊《熊出没》像这种，就是在中国比较有名的那种啊少儿动漫，应该大家其实都看过的。这些呢，其实也是各有特色吧，就是啊，基本上、啊、都是富有那种啊，就是小孩世界观里的那种东西。所以说，其实它的特色就是你只能在小时候看，而现在你再回过头去看这些动漫的话，你就会感觉就是略偏向的有点幼稚，像是各种啊说话呀、语气这方面，就是你会感觉就是可能会感觉。跟你现在的所处的一个知识点是不一样的，就你可能会觉得啊，他有点就不符合你的智商水平啊，你就比如说啊，他们遇到一些事情啊，一些处事方式啊，那你就在现在这个阶段你去思考的话呢，你就会思考出一种不同的一个方法出来，然后你就会去啊反过来思考啊，就觉得就是啊他们做的怎么样啊，就觉得没你做的好什么的，就会觉得啊没有以前看的那么有趣了啊，而以前就是小时候看动漫嘛，是吧？那基本也没有什么那种啊智商会去思考这么多，那就是看就完了啊，就是看着好笑那就好笑呗，是吧？你不会去思考这么多。所以其实这些也只能说是一种啊回忆性的啊，而不是就是说你现在还能够去观看，但是你当然你要想看也能看，但是啊总的来说你要说要细细去品味其中的一些啊隐藏含义啊之类的，其实像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不能再去看了，因为毕竟它也是属于少儿动漫嘛，是吧？那我现在再回去看，我会觉得就是很别扭，不应该就是啊就是符合我现在这个水平。
我小时候看的那些节目，它不是有主持人的，而是就是一些电视。然后我以前觉得我看的那些电视就是所有的同龄人都会看的。但是我有一次去学校里面，然后在学校里问同学，好像我就正好这种话题提到，然后我问同学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然后同学好像都没有看过，然后我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些好像都是我妈妈那个年代他们看的儿童电视，但是我妈妈就是她喜欢看的那些小时候那些也会给我们看嘛，所以我看过像葫芦娃，还有哪吒闹海，还有黑猫警长，这些好像都是很老的电视吧。不过那个我看的时候是非常有乐趣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像小时候生病，然后我就放电视，然后有时候会比如说在剪头发的时候就会看什么哪吒闹海，然后我就是看得非常有意思。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里面有很多血腥的东西，就是什么一个人一个龙他死掉了之后他的龙筋被拔了出来什么，然后他的龙就变成了一块像一个袋子，里面原来有东西，后来把它一根东西拔出来之后这个袋子就烂掉了一样，就是然后还有很多人被打，然后比如说一些蜜蜂好像有些刺，然后把很多人都刺掉了还不是什么的，就是有这种东西。我觉得在美国儿童节目里面肯定不让他放这么多血腥暴力的，但是我那时候看的也没看出来什么问题，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不过现在感觉挺怪的，这种儿童节目里面有很多人爆炸什么的
啊，这种只能说是细思极恐吧。但是也是因为他这个你所看的这个动画片其实是属于像是90年代的那种动画片，它的那个审核要求还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它这个各种事项啊之类的其实它还是稍微的就是能够就是像不像现在这个审核要求比较高啊，就是它像血什么的基本上就是从红色变成了绿色的那种啊，你像那种时期的那种像哪吒那种其实也算那啥了，就是像八龙金的时候呢其实它已经很美化了这个环节，其实实际上你要是它真的做出来的话其实会更血腥的。
好，那我小时候的话，我看过很多不同的节目，英文和中文都有。我觉得英文我记得最多的就是有个叫 Cat in the Hat， 就是帽子里面的猫。这个节目就是没有什么人在主持，就是一个动画片嘛，然后就是讲这个猫，它戴着一个帽子，然后它这个帽子里面可以变出一些别的人，挺好看，那是我最喜欢看的英文动画片。但是中文的话，像刚才 Logan 说过，我很喜欢看的有个叫《熊出没》，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再多讲了，大家应该都知道《熊出没》是怎么来的。好，那我们到下个问题，美国有少儿广播吗？能不能聊聊你们了解的美国少儿节目情况和节目主持人？
因为我是在中国长大的，所以我没有特别了解美国少儿一些这种节目广播之类的东西。不过知道别的嘉宾肯定有比我更深刻的一些，就是知道吧。那就是我自己唯一的一些就是认知，就是我知道美国YouTube 上面有很多就是为就是小朋友少儿这种的一些就是视频之类的东西，然后特别是就是我知道最近就是也不能说最近，就是前几年新出了一个新的软件叫就是 YouTube Kids， 就是专门给就是儿童就是的一个 YouTube 的软件，因为就是 YouTube 它自己的就是软件上本来有很多就是有可能不适合让儿童看那些东西，所以他们新出了一个YouTube Kids 的软件。不过我没有特别确定就是软件上有什么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些主播或者这种东西吧。
对，我小时候宿舍也是看的那个，大部分看的就是一些节目，像那个猫和老鼠呀、喜羊羊那些。但是我看了一些就是有人那个做的，就是我听说像那些 unboxing video 呀，然后我也说实话也没特别清楚。我知道有一个节目也是在 YouTube 上的，什么 Ryan 什么什么东西，我也有点忘了，具体忘了。但是我的小弟，因为我是小弟，他肯定会看，那他看都是像 Cocomelon 呀那些是那个 cartoon 的那些节目。
我觉得美国肯定会有不同的少儿广播节目，但是就是在电台的广播节目我不是太了解，因为我不是特别经常会听电台。但是我知道华盛顿州有不同的就是有时候你可以去你可以去参加一些不同电台的广播节目，然后你也可以你可以去就是apply 去参加这些节目。然后我知道的是很多少年他们会主持一些节目，但是不是在电台上了，所以他们会在家里或者在一个其他地方去自己录短视频或者录一个节目，然后把它发到网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流行的一个东西吧。然后我的就是我的家旁边有一个地方就是特地来帮给别人用来录节目的。所以很多人他们就会去那里去录他们不同的节目。
那我的话也是跟也是因为就是在中国长大的嘛，然后半路才过来的，那所以说这个像是美国的那种少儿广播呢，那肯定是没有听过的。你毕竟我在中国我都没有怎么听过像是那种广播节目啊之类的，那就更别说在这边了，是吧？那年龄都已经过去了，那更不可能会去听了。但是唯一要说美国少儿节目的话呢，那就只有是那种卡通啊，那种动漫啊，像是猫和老鼠呀，或者是像是迪士尼的那种 各种电影啊，那倒是有所了解，但是也不能说就是很经常看吧，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像是因为在很小的时候的话，基本上就是还没有那种无线电视嘛，一般看都是有线电视。那如果说像是那种各种台里边有播的话呢，那我兴许会就是刷到一些，但是也只能看片段嘛。因为小的时候啊，就是也是因为就是家长啊啥的，就是有时候看的不是很全，那就是片段，像是那种狮子王啊这种啊之类的这种东西的话，其实也能看到啊，但是基本上就是看一段，然后中间隔开来了，然后后面才能再看到下一段，那可能就是已经隔开了很久了。所以这种反正就是也是因为这个跨国嘛，那他引入了又不是很多，但是现在就是有无线电视的话呢，还是引入的还是比较多的，那资源又多，那看的就是如果有想看的这个机会的话，那应该还是能够看到很多的。但是我刚刚也说了嘛，是吧，那我们已经找不回童年那颗心了，那以现在的这个角度回去看这种东西的话，只能会觉得很幼稚，但是没有说就是你要硬要说的话呢，那它还是有点那种教育意义啊，一些就是隐藏的一些含义啊之类的。但是这种东西毕竟还是要就是你要自己去思考，但是我们看动漫这种东西，那不就为了就是你自己开心嘛，是吧，那你还要想这么多，那你跟这个你像读书有的那有什么那什么区别，是不是，那所以我估计也不会去补这些东西。然后像是节目主持人什么的，那我也说了嘛，是吧，那这个广播我根本就没看过嘛，那也是没有什么知道的地方。
我也是从来不看广播的，然后我也是在中国待到大概10岁，所以我之后来美国的时候就是不会去看那些给小孩的节目吧。不过呢，我知道美国是有一些不能说是广播，但是是给孩子的那些电视节目，然后其中一个很好的就是魔法校车，就是讲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过或者听说过吧，就是一个学校，他们有一个老师，他有一个校车，他可以变成各种形状，然后变得特别小，然后到人的身体里面去，然后他这个就是一个像一个科普节目一样的，他会教你比如说花的结构或者是人体的结构等等，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虽然我看的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另外我知道一些给孩子就是有这个 Dora the Explorer， 就是他好像去各个地方，然后教孩子一些知识什么的，但是我个人是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他很有名，并且很多孩子会去看。然后之后另外的话像海绵宝宝什么的应该也会有人去看吧，然后中国好像也是挺多的。
说到这个，其实我小时候一直有个误解，就是一直以为海绵宝宝是就是中国本地的那个动漫，但因为所有引进去的都会变成就是有过那种中文配音，然后我就一直以为是中国产的，然后直到我长大，然后有这个互联网这个上面搜索之后，我才发现哎原来是外国的。
好，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好， 那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到下一个问题。那美国和中国少儿节目有哪些共同点，又有哪些不同？
我觉得就是共同点当然有很多，就是因为都是给少儿的嘛，那所以就是这些节目都会就是再就是我们现在就长大了看来就是比较幼稚一些，他们一些就是好笑的地方我们现在都会觉得非常就是有些傻乎乎的这种。不过当然就是也这中国和美国的这种风俗也会就是把这些节目变得就是更加不一样一些，就是譬如说就是中国有可能就是他们就是这些少儿节目里面一些主题会跟美国的不一样，因为就是当然中国和美国就是有一些就是东西是像美国是非常注重就是这种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确定吧，不过就是我觉得就是里面的主题会就是比较不一样，不过就是总的来说就是还是都是为了给就是这些就是少儿就是让他们就是开心，然后比较好玩一些，让他们就是多笑一些，就是把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像我们现在看这种视频。
对，那是那些中国那些和美国节目还是都有点特别的。我是中国节目说实话没看多过多少，就是唯一是那些有什么喜羊羊和大灰狼那个节目，其他我应该没怎么看过。那是像那前面嘉宾说过，就是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现在看的都会觉得比较那个幼稚一点，它就是有很多搞笑的部分呀，然后呢都是很多都是卡通呀那些等等。
我小时候看的中国少年节目可能就是那些特别幼稚的，像黑猫警长、猪猪侠、光头强或者就是类似的，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具体中国和美国的节目会有什么不同，因为我只看过就是很为很小的小朋友的节目。然后我觉得从我看过的节目中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不同吧，我觉得是很相似的，除了语言是不一样的，而且很多美国的少儿节目会有一个中文版，就是比如在美国有一个叫 Paw Patrol 的动漫，然后这个就是我去中国的时候看到很多小朋友就在看中文版的这个电视节目，所以我是觉得从我看过的不同节目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不同。
我也觉得一样的，但是中国的广播又台也跟我们美国的不同吧。我平时在美国和中国的少儿节目了解不太多，但我觉得很相似。
那对我来说其实这两个本质上是没啥区别的，因为首先就是小时候就是没有那种概念，甚至就是我小时候对于外国的这个理解是啥呢，就是中国呢在中间，然后外国呢就是外边那一圈的国家，就是我小时候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是这样的。那就所以说对于动漫这种东西呢，那更不用说，就是因为有中国配音这种东西，那所以说是它这个我更会以为它是像是那种外国引进来的那种那些少儿节目，其实我都会以为是中国本土的。那首先呢它这个肯定相似肯定是有相似的了，就像比如说像什么小羊与灰太狼啊，什么熊出没，然后你再去跟猫和老鼠啊这些对比来说的话呢，那首先第一点那肯定都是给少儿看的，那所以说它的像是各种的东西的话，它其实没有说像现在各种那种电视电影那种就是蕴含的一些其他东西，像比如说那种血腥暴力的，其实你在观感上面来说你是没有那么多的，但是实际上它故事里边你要是仔细去想，就是以现在这个思维乃至就是一个成年人去想的话，那你这个可能就是说它 就故事里边的含义呢，肯定会比较就是血腥啊之类的，然后可能会预谈那些不道德的东西啊，但是呢，你在当时你去想的话，那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它这个观感上面它不会给你塑造的那么暴力，你就好像现在什么电影啊之类的那种鲜血纷飞啊那种的啊，那肯定是不会有是吧？那少儿那种，就是它从画风来说它会顾虑到像是那种儿童的这个感受，那一般来说都会就是塑造的比较 Q 版不会说像各种什么像那些就是像什么像那种成龙历险记啊什么的其实这个已经算是比较成人化了一点了，已经偏向于像是十一十二岁的那种了，没有说像熊出没那种，反正就是如果说有一个怪物有一个反派的话呢，那首先它的这个塑造它不会有那么凶神恶煞，那它本身来说就是哪怕说一个小孩看了之后呢也不会觉得像有什么恐怖啊之类的，那只会觉得就是他是个坏人没了不会说就是像是现在什么克苏鲁神话呀、里边那种就是让你感觉后背发凉的那种感觉，那肯定不会有然后不同的话其实你要硬说不同的话其实我感觉是没有像因为它本身寓意就是你要说就是那个给少儿看然后开心是吧没了，那但是呢硬说不同的话那就只有一个点的话，那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一个中文一个英文的了但是呢是吧，大部分只要是引进了中国的肯定会有这个中文配音之类的所以说这个其实也不作数，但是其实对于我就是这几年就是反复的思考过像是童年这种回忆的东西，那我呢也是能够知道一点像是就是中国跟美国这个少儿节目一个不同呢，首先就是它的配音方面其实相对于来说就是中国的那种少儿节目其实它的配音是比较少的，基本上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所以说你经常就是能在一档节目里边就是如果它出现的那种人很多的话，其实你能够从里边听到很多耳熟的声音，就比如说我以前看过了一个少儿节目呢那他呢有一个场景呢有四个人，然后那四个人呢他都是同一个人配的，那所以就很出戏，其实现在来看就是因为他所有的声音他都是一样的，那如果你不看那个场景的话呢，那你甚至可能以为就是你在同一个人在那里不知道什么精分啊什么精神混乱之类的所以说这个是就是中国的一个缺点吧，虽然说确实他们配的还是不错的相比于现在来说就是现在这种各种鱼目混杂的这种场景呢还是比较好的以前老派的还是很有实力的，那像美国的话其实虽然我看的不是很多但是总归来说还是比中国要多的，中国就是反正就那么几个来来回回的，像是什么国宝特工那种的哇真的就是你基本上能看到就每一个配音演员他都能配上就是两三个的角色不过就是他们音色这方面呢有一点变化，但是他变化的不是很多，还是能听出来就是他们是同一个人的。
我对中国和美国少儿节目了解其实相当少，我只能说就是我看过的那些节目，就像我之前说的嘛，我在中国的少儿节目很多都是我妈妈小时候看的，所以她就是审查确实就不会那么严格，所以说确实里面会有很多打打闹闹的场景。然后我觉得在美国他们是很注重就是给孩子看的东西里面不能有任何血腥，然后不能有任何就是打架什么东西的。然后比如说他们在美国电影他不是都有那种什么G 然后 PG 然后 PG13 什么的，然后我就感觉给孩子看那些电影他们会相当严格，比如说像冰雪奇缘2他们都给了 PG 而不是 G 的这个评分，所以说他们是相当小心的，有任何打斗的话就是不是给孩子看的。但是像中国至少以前的那些葫芦娃里面那么多打打闹闹的，他们都是给小孩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同点。
说到这个，其实就是像对中国少儿节目这个东西，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现在要提出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 也是被家长所屠害过的，就是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有说过，好像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呢像是熊出没呀，什么小猪佩奇呢，其实他们都在一个被就是说是要下架的一个阶段啊，因为中国有很多的家长去举报，说是什么反正就是有各种桥段，什么不适合孩子观看啊之类的啊，反正就是我就是以现在一个知识去思考，我会觉得就是很扯，因为他们所举报这种理由，就是你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我觉得很无所谓的呀，但是呢，他们就会很在意这种东西，就是你会去引申出各种的各种什么思想啊之类的，反正就是他要举报这个东西，就是家长就是真的很怎么说呢，就是中国很多那种家长啊，就是想着就是各种的，就是他们自以为的对孩子不好啊，然后呢就是去直接去举报这一档这种电视节目啊之类的，全部就是要举报他，然后让他下架之类的，这种场景很多。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说是要下架这种东西，但最后还是没有下架啊，还好是没有下架，不然这种童年回忆都看不见了。所以说这种其实是中国这种少儿节目就是在现在来说的一个弊端吧，就是一个被家长屠害的一个现状。所以说他现在各种的一个种少儿节目，他现在做的还是比较收敛了，就是也像刚刚 Lucy 说那种哪吒闹海那种场景，其实像葫芦娃那种有偏向就是成人化一点的，它基本上都是给取消掉了，就是显得呢在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很幼稚啊，就像我们现在来看那种小孩子的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就不像是我们还在小的时候，我们去跟小孩子玩，我们玩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问题，但是直到我们现在长大了，然后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呢，那就会就是觉得问题很大了嘛，是吧？你像小的时候，哪怕说是你各种玩泥巴也好啊，是吧？就是各种幼稚的行为，在你觉得呢，其实在你的目光里边来看，就是你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你单纯觉得好玩就没了。那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你像现在其实大家其实都有所察觉嘛，是吧？只要你有那种弟弟妹，或者是你在大街上是吧，看那种小孩什么的，其实你都能看出来是吧？你会觉得他们很幼稚，这就是一个其实算是一种成长的表现吧，
哇塞，讲的真有趣，我是没有跟你想的那么深刻吧，我就用我之前那个问题的两个动画片来比，美国我来用就是帽子里面的猫就是 Cat in the Hat， 然后中国我来用熊出没来比一比吧。我觉得这是很久以前了，我小时候看的，所以我其实记得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觉得印象对我最深刻的就是熊出没比就是帽子里面的猫搞笑很多几倍，还有呢，我就是那时候中文我还没有特别好呢，所以这样子熊出没还是比另外那个动画片更好看，所以我觉得我不能这样子说，但是我可能就觉得中国的动画片比美国的更好看吧，和更搞笑，我觉得这个原因我其实不知道，但是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其实我看着这个美国动画片不是因为它很好看，是因为我不想干别的事情，不想做数学题所以我才看这些就是烂烂的美国动画片了。好，那我们到下个问题，传统的媒体比如广播听的人越来越少了，有声节目比较新的形式是比较新的形式是 podcast。关于 podcast， 你们都了解哪些？你们最喜欢的播主有哪些？
我其实就是基本上没有时间听 podcast， 因为就是 我现在是就是高中12年级，所以比较忙，因为有大学就是作文之类的东西。然后我知道一些就是Spotify 就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听歌的一个软件上面，就是我知道那个软件上面有比较多的就是这种 podcast 类的东西，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知道就是我美国有一些比较著名的 podcast， 譬如说有一个人叫 Joe Rogan， 我知道他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podcast， 然后呢在他的 podcast 上他会就是请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嘉宾来就是跟他们问点问题啊之类的东西。他的 podcast 我是从就是 YouTube 一些就是视频上面看到，就是一些小小的一些就是阶段之类的东西的，不过我从来没有就是正式听过。那别的一些 podcast 呢，我还知道有个叫美国就是也是还算有名的一个叫 David Goggins 的一个就是 podcast 吧，他是一个就是非常就是支持就是所有人锻炼之类的东西的一个算运动员吧，他就是一直去跑马拉松之类的东西。然后这种 podcast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美国有很多人听的，不过就是正好我最近就是非常非常忙，所以我其实自己也没有听特别多。
我是挺喜欢听不同的 podcast 的，但是因为也是因为学校忙，所以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以前会在 Spotify 这个平台上搜一些关于我现在在学校学的一些主题，就是比如近10年级的那个夏天，我就会在 Spotify 上听一些关于 AP World 的 podcast， 就是关于就是关于我要上的一个课。然后我要是要背一个要背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要是我上科学课的话，要化学课要背一些就是要背一些名字，那我就会在 Spotify 上搜一个化学的 podcast， 然后就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就会听这个。然后另外我知道还有很多 podcast 就是一些少年或者一些比较年轻的人，他们会跟一些朋友去录一个节目，或者去就是一起说一说他们的一些故事，或者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会发到 Spotify 上，或者发到一些其他平台上，比如 YouTube 或者 TikTok。 然后这些我觉得近几年还是挺受欢迎的。然后除了就是这些有趣的podcast 之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就是讲故事的吧，就是一些很有名就是比较受欢迎的，就是一两个人他们就会讲故事，讲以前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或者关于现在一个什么事情在发生，他们就会讲，然后很多人会听。
我也是挺喜欢听 podcast 的，我觉得它跟传统的这个广播更好更方便。一个优点是可以随便的暂停和跳过。
好，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马上回来。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5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欢迎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今天我们先来听一下一段在美国酒店吃早餐时的常见对话。
Brian and Aiden are college roommates and are traveling together for a vacation to New York City. They have just woken up from sleeping in their hotel.
Good morning, Aiden.
Good morning, Brian.
Are you hungry? Because my stomach is grumbling at me.
Yeah, I am also very hungry. 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 for breakfast?
I heard that there was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included with our room at this hotel.
Really? That's great.
At the breakfast center.
What options do they have here?
I think they have omelets, scrambled eggs, bacon, sausages, biscuits, cereal, oatmeal, pancakes, and waffles. Basically everything you expect to have at an American breakfast spot.
What are omelets? I have never heard of such thing before.
Omelets are basically just a dish of eggs.Cooked in a frying pan until firm, often with a filling added while cooking, served folded over.
Cool. I see that you can make your own omelet here.
Right. You can add many fillings inside your omelet, including your choice of protein, mushrooms, cheese, onions, tomatoes, or bell peppers.
Wow. There are so many options. I will definitely be getting an omelet for breakfast then.
Yeah.Those omelets look scrumptious. I can't wait to try one myself.
那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吧。Brian 和 Aiden 是大学室友，他们一起去纽约市旅游。他们刚从酒店起床。
早上好 ，Aiden。
早上好 ，Brian。
你饿了吗？我的肚子现在饿死了。
对啊，我现在也特别饿。你早饭想吃什么？
我订房间的时候。他们给我说这里提供免费的早餐。
真的吗？太好了。
这里有什么吃的？
他们有煎蛋卷、炒鸡蛋、bacon、香肠、饼干、谷物、燕麦片、煎饼和华夫饼。
煎蛋卷是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
煎蛋卷其实就是一个在锅里煎过的鸡蛋，里面放一些菜。
酷，我看见你可以在这里做你自己的煎蛋卷。
对的，你可以加许多菜放在你的煎蛋卷里面，比如想吃的肉、蘑菇、洋葱、西红柿、青椒或者奶酪。
哇，有好多选择，那我早饭一定要点一个煎蛋卷。
对，那些煎蛋卷看着特别好吃，我等不及了。
一开始 Jesse 说了 Brian 和 Aiden 是大学室友，他们一起去纽约城旅游，他们刚从酒店起床。这里面是一些重要的词，比如 college roommates vacation together， college roommates 是大学室友的意思， vacation 是旅游的意思，together 是一起的有意思。
后来我们又听到一些新词，比如 hungry、grumbling 和 breakfast。hungry 是饿的意思 ，breakfast 是早饭的意思 ，grumbling 是一个特殊的词，它的意思是抱怨。如果你说 my stomach is grumbling， 他的意思就是我的肚子很饿。
好，那是后面我们又见到一个新的词，就是 complimentary。 这个词的意思是免费，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的意思就是免费早餐。这个词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比如吃饭之前有一些饭店会给你提供免费面包和别的东西，这个就是 complimentary food。
到了餐厅时， Brian 问了 Aiden， What options do you think they have here？ 这里有什么吃的？ Aiden 回答了， I think they have omelets, scrambled eggs, bacon, sausages, biscuits, cereal, oatmeal, pancakes, and waffles。这个句子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吃的， omelet 是煎蛋卷的意思， scrambled egg 是炒鸡蛋， bacon 是贝格， sausage 是香肠， biscuits 是饼干， cereal 是谷物， oatmeal 是艾片， pancake 是煎饼， waffles 是华夫饼。
后来 Brian 问 AidenWhat are omelets? 煎饼卷是什么？ Aiden 回答， Omelets are basically just a dish of eggs cooked in a frying pan until firm, often with a filling added while cooking, served folded over. 煎蛋卷其实就是一个在锅里煎过的鸡蛋，里面放一些菜。这个句子里面有几个重要词，比如 frying pan, often 和 cooking. Frying pan 是锅的意思， often 是平常的意思，和 cooking 是烧菜的意思。
Ryan 和 Aiden 有什么菜可以放在煎饼卷里面？ Aiden 说 ，You can add as many fillings inside your omelet, including your choice of protein, mushrooms, cheese, onions, tomatoes, or bell peppers. 这个句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菜。Your choice of protein 就是指你想吃是指你想吃一种有蛋白质的食品。最常见的 protein 就是肉。如果你是一个素食者，你可以可能会想吃豆腐， mushrooms 就是蘑菇， cheese 就是奶酪， onion 就是洋葱， tomato 就是西红柿， bell peppers 就是青椒。
最后 Aiden 说了， Those omelets look scrumptious， 那些煎蛋卷看着特别好吃。在这个句子里面， scrumptious 的意思就是美味。
啊，好，那我们这个情景美语节目就结束了。我们回到之前的问题，之前的问题就是关于不同的媒体，然后我们认识的新的媒体就是 podcast。那我问 Logan 有什么意见？
怎么说呢？podcast 这种东西，我只能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好吧？因为首先我本质上来说，就是在网上这种，我基本不怎么接触，然后所以说这种东西我也不是很能理解吧，反正，这种东西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一个领域吧。
啊，好，那我呢，我是挺爱听 podcast 吧。主要听 podcast 的原因对我来说是，就是如果我在开车或者去一个远的地方的时候，有很多时间，就是用不了，就是不能用这个时间来学习，因为我在开车嘛，或者我在坐车，就是很晃，所以我的最喜欢的就是听 podcast， 我会听很多不同的 podcast， 有些是，就是关于学习的，比如说，我夏天在 Boston 的时候听过一些，关于就是写大学的文章的一些 podcast， 还有呢，我会听一些就是体育的 podcast， 很多，就是职业的，对职业的运动员会开自己的 podcast， 然后我很喜欢听这些，比如像 NBA 有很多明星都开自己的 podcast， 我就喜欢听这些。那我们到下个问题，你们平时听歌吗？可以给大家聊聊听歌的平台，以及喜欢的歌曲风格，以及歌手吗？
嗯，我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听歌听得非常少。嗯，我就是有很多同学推荐我，就是我做作业或者复习考试这种时候可以听歌，但是是我每次就是听歌的话，我就是开始就是不专注，然后最后就是作业本来要做大概半个小时，现在做大概一个半小时还没做完。然后复习考试的话，我就是也就是没有特别专注的复习，然后第二天有可能就会考得不好。嗯，我就是最喜欢的歌手和最喜欢的这种就是歌的类型，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就是歌类型我比较喜欢就是美国叫 hip hop， 就是比较就是也不能说新的，不过就是较新的一种就是种类吧。然后歌手的话，我喜欢听就是比较就是著名的有就是像 Kendrick Lamar 之类的东西。
说实话，我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听的歌手，我也是听音乐那个没特别多，我是做作业听音乐，看情况看做什么作业吧。比方说做一些数学呢，我要听那些没有那个歌词的音乐，读书呢那是我就不能听音乐，就是做比较容易的作业我有时候可以听音乐，有时候就看情况吧。但是呢我什么听的什么什么样的歌呢就看情况，我差不多什么都会听，就是唯一有两种没特别喜欢。第一就是 metal 那些音乐，我就觉得太重了，我觉得我听的感觉没那么舒服。第二个我是没特别喜欢，就是 rap。除了那两个呢，我差不多什么都会听，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最喜欢的歌手啊什么，我差不多什么都听。
嗯，我是挺经常会听音乐的，就是我学习的时候也会就是习惯了听音乐，但是我听的是那些没有歌词的，有比较慢的一些歌，因为我觉得这个会帮我更好的学习。然后呢，我的音乐我用的平台就是叫 Spotify， 我就是在美国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音乐平台，因为这它是有一个免费的版，所以我就是用它的免费的那个版。但是还有一些不同的平台，比如 Apple Music， 就是苹果他们的音乐平台，然后还有YouTube Music， 就是 Google 的音乐平台。然后我听音乐就是学习以外，是我觉得我就是听现在在流行什么歌，现在在流行什么这种音乐，因为我其实没有一个最喜欢的音乐就是一 like a type of music， 就是一个音乐的 genre， 所以我所有的音乐都可以听。然后我喜欢我锻炼的时候会听音乐，就是去在学校以前我们可以锻炼的时候听音乐，但是今年就不能了，但是我自己锻炼的时候会。然后我就是要在家里做一些就是做一些事的时候我也会听音乐。
我跟前面的嘉宾 Anna 也觉得一样的，我平时也听一点音乐，我会听别人做的playlist 和现在流行的音乐，因为我没有一个固定的我固定喜欢的一种音乐。然后我做事情的时候我也有时候会听什么没有说话的音乐，会帮我做的更好吧。然后我平时也会听流行的音乐，
这个听歌还是会听的，因为就像是就是我跟 Aiden 是反过来，就是听歌其实更能让我就是保持专注。然后因为有些时候就是做事真的很无聊，那就是像我打游戏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听听歌之类的吧。但是我一般听的歌就不会说很激进的那种歌，就是像那种 rap 啊之类的我都不会听的那种，像摇滚啊我也不会听，一般就是听那种比较抒情的一点那种音乐吧，就是像内涵比较悲伤的那种，基本上我就喜欢这种啊。但是呢根据就是我后面我跟我朋友谈过一会儿呢，然后我发现啊我的这个各种听的这种歌曲啊跟他们都不一样啊，他们呢啊都是那种比较新的那种歌，但是我呢啊我已经去到了就是我爸妈那种级别，就是我听的一般是他们听的歌，就是我一般不听啊现在像我朋友听的那种歌，所以我就觉得很就是我感觉我顿时就是老了几十岁的感觉，就是因为在我的世界观里面，就是我觉得就这首歌好听，然后新的就不好听，那所以就是也是让我知道，就是这个原来我才是那个老的那个啊，没想到我这个曲风这方面就是应该学了我爸啊，因为他经常就是。经常啊听歌，然后也是，然后要因为就是他有个人的一个小癖好，就是他听歌呢，啊那听完之后呢，他就喜欢唱，然后呢唱出来之后呢，啊说是为了要保留青春之类的，然后就是也要一般放歌的时候就放他自己唱的这种歌，但是呢，因为我也不想听，但是那总归会传到我的耳朵里面，然后听多了之后呢，那确实也是听习惯了，然后就喜欢他这种曲风。
我有时候会听歌，然后我听的歌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流行歌曲啊，然后我以前是从来不听歌的，然后后来大概在疫情期间，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前100然后还有前200的歌曲排行榜，然后我就是从某一个时间几年前开始我就去检查了一下，我就看看这排行榜，然后我看第一名的歌，然后我就去听了听第一名的歌，然后比如说下一个星期他们更新了之后，第一名的歌变成了另外一首，那么我就会去听另外那一首歌，然后我有时候还会去查比如说每个月最受欢迎的一首歌，然后听比如说十年前到现在十年来每个月最受欢迎的一首歌，然后我就会看这些歌里面有没有什么我喜欢的，然后我这样的话就是我稍微了解了一下那些最有名的流行歌曲，然后大部分我把它们保存在了一个 playlist 里面，但是我大部分都不听，因为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听，然后如果我找到什么我觉得特别好听的歌的话，那我可能会听，然后另外的话我听的歌就是动漫的片头曲，这个也是我有时候会查比如说前100最好的动漫片头曲，然后我就听比如说他们每一个都是给你放大概10秒钟，然后我就听就是我有哪首喜欢的，然后就可能会去查它的完整版。
哎，那说到这里 Lucy 我想问一下，你是只听片头曲然后插曲还有那种片尾曲你都不听的吗？
我一般来说确实片尾曲的话我是很少会听。
为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原因就是我比如说如果我在看动漫的时候这个肯定会有到了就是要看片头曲的那个部分，我一开始看了1分钟然后之后他插了片头曲，那我有可能就是第一遍听第一集的时候我会去听一下，然后这样我就了解到了这一首，但是片尾曲的话我没有任何原因就是想要去看他那些放字幕然后放制作者的名字，我就想要快点去到下面一集里面去。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